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在阿富汗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外长通话，寻求共同应对急转直下的安全局势。不过中国官方的宣传工具将布林肯和王毅外长的通话视为是美方请求中方的协助，而中方趁机真是对美方是教训一番。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一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话，讨论阿富汗局势，包括当地的安全形势，以及是美中两国将本国公民带来安全的地方而各自作出的努力。声明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国务院在星期日发布了一份有几十个国家联署的声明，呼吁所有各方尊重以及是方便外国公民以及是希望离境的阿富汗人安全有罪感撤离，声称那些在阿富汗各地掌握权力的人有责任保护生命以及财产的安全，并且立即恢复安全以及秩序。中国未有联署该份的声明。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二用了8个段落描述了中美外长星期一的通话，声称王毅对布林肯话用强权以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到问题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他还批评美国仓促撤军对阿富汗局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紧接下来如果再制造出新的问题更加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报道更声称王毅对布林肯话，美方不能够一方面处心积虑压制打压中国，而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表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面，世界正在观望阿富汗。他呼吁塔利班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保护生命，允许那些需要的民众得到人道的救援。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面说，我们不能够亦都绝不会抛弃阿富汗人民。就在这一日之前，阿富汗总统加尼领导的政府被塔利班接管，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在局势得到控制之前，有大约1800万人需要人道救援，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爆发灾难性的人道危机。古特雷斯保证说，联合国的存在将会适应安全局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将会在阿富汗民众需要的时候留在当地，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援助。古特雷斯同时说，塔利班必须要保护阿富汗妇女以及女孩离之不易的权利，强调阿富汗绝不能够是再度被允许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或者平台。联合国亦都对阿富汗的儿童表示担忧，一份新的报告说，阿富汗今年上半年被杀害并且伤害的儿童人数创下了联合国的新纪录。塔利班反叛武装人员星期一是持着冲锋枪在喀布尔街头暴行，驾驶安全车辆亦是骑电单车巡逻，加强他们对首都的控制。他们似乎取代了已经是几乎见不到的阿富汗警察以及安全部队的职责。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通向已经无人的美国使馆的大院门前站岗，并且似乎在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负责人阿卜杜拉的住宅外面是站岗。身穿沙尔阿克米兹当地服装、留住长胡子的男子是持着 AK-47 冲锋枪，在过去由阿富汗部队把守的检查站对过往的车辆进行检查。他们查看车内，询问驾驶人士去哪些的地方，有时面带笑容，并且将一只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在一条塞车的道路上，两名塔利班人员走出车辆去帮助驱散一个因为追尾引发的争斗。塔利班领导人已经宣布他们进城是维护安全，防范抢劫。有报道同时表示，警察以及安全部队正在放弃他们的岗位。塔利班犯人沙恩在推特上面表示，伊斯兰酋长国命令他的圣战者，并且再次命令他们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得进入任何人的住家，不得伤害生命、财产以及任何人的尊严，但是必须要接受圣战者的保护。很多的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宁愿留在家里面直到局势更加明朗。几乎所有的商店、办公室以及银行都在星期一关闭。喀布尔一向拥塞的交通现时是车辆稀少，但是机场附近除外。美国之音的报道小组在当地是看到是一片混乱。 美国交通部对汽车制造商特拉斯的自动驾驶系统开启调查。特拉斯的自动驾驶系统据报在2018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的事故，造成17人受伤，1个人死亡。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调查人员发现特斯拉不同车型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都遇到紧急救援现场，随后撞上了一部或者是多部涉及到这些现场的汽车。报告说，大部分事故发生在天黑之后，每一次的撞车都涉及到现场控制措施，包括紧急救护车的车灯、闪光灯、箭头照明指示牌以及交通锤等等，而每次都证实特斯拉汽车在事故发生前都是处于自动驾驶或者是定速驾驶状态。报告说，特斯拉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允许汽车维持原速，并且在车道当中是行驶。虽然开启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驾驶员依然负主要责任来对路上的障碍物或者是临近车辆的不利行动进行辨识。土耳其官员表示，该国西北部黑海省份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77人，救援人员仍然是在搜寻紧数十人报告失踪。洪水在上个星期开始，原因是暴雨、建筑物以及是桥梁被毁、道路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受损。灾害以及是应急官员表示，星期一仍然有30多个的村庄断电。灾害以及应急管理局表示，自洪水开始以来，已经有2000多人是从受灾地区撤离。消防员正在去同希腊的两场新的大规模山火搏斗，这场山火引发了首都雅典东南部以及西北部的村庄的疏散警报。最近一次小灾发生在大火烧毁了希腊首都以北的大片森林几日之后，虽然没有人命的伤亡报道，但是希腊媒体声称有几座的建筑物是受到损坏。在希腊出现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的时候，希腊的消防员正在对付由于干燥森林助长的数百场山火。在土耳其、意大利、阿尔及利亚以及西班牙亦都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因为高温导致了干燥以及是树叶引发了当地的发生山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媒端传媒8月初宣布会将他们的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家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媒。该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否因为国安法，但在声明当中说，过去6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险，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至全球第80名。另外有多位的资深传媒人相继离开香港或者宣布国北，包括著名财经报章信报的创办人之一林恒子7月底宣布与读者道别，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下香港新闻言论自由还剩下几多的空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分析，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1年，香港最大型的非亲中报章《苹果日报》今年6月中突然被当局以国安法冻结资金，并且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不出1个月至到6月底被迫停刊，成为国安法之下首家被迫结业的传媒，超过800名员工即时失业。《蘋果日報》被迫停刊之後，主打深度報導的香港收費網媒端傳媒8月初宣布會將總部遷到新加坡，成為第一家在國安法之下將總部遷離香港的網媒。端傳媒管理層並沒有直接回應相關決定是否因為國安法，但是在聲明中表示，將總部搬去新加坡，透過線上去中心化的方式生產內容，會一如既往這樣透過深度內容呈現中港台時代脈絡，關注全球變化。聲明又表示，該公司成立6周年，自由的道路變得越加艱險，世界越來越割裂對立， 长在中国大陆孕育出一片粉红色，香港的新闻指数就跌至到全球的第80名，但是都在这六年里面他们收获了超过60,000名会员，促使他们去探寻新的环境，尝试更灵活的协作方式。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据他了解，端传媒将总部迁离香港可能不是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当中可能亦都有关于财务的原因。不过他认为相比在新加坡，在香港评论中国大陆的自由度可能更加狭窄。
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呢，相比新加坡咧，就算今日喺香港呢個環境之下，新加坡嗰、那個我諗自由度都仲可以，即係係會相對高啲啦。即、就、係、是、你喺新加坡談論，喺新加坡談論香港嗰個自由度，肯定比喺香港談論香港個自由度會高啲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多多少少亦都同呢個有少少原因。咁不過即係端傳媒又冇講先講錯啦，咁所以大家都得個估字啦。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前助理教授、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葉蔭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估計端傳媒將總部遷離香港與國安法和蘋果日報事件有關。葉蔭聰分析，由於端傳媒主要是報導中港台三地的新聞，涉及新加坡的內容比較少，因此會得罪新加坡政府的機會應該不大，不一定是反映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比较大。
我想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讲，端传媒报道新加坡的内容是很少的。因为端传媒除非他现在改变他的内容的方针，而不是他都是最主要是针对港澳啊，中国大陆啊，台湾啊，对着这四个地方啊，那就新加坡對他來說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他會得罪新加坡政府的機會應該不高的。我估計這個我純粹從一個外人的估計，他們為什麼要照選新加坡，我想有很多因素考慮的，即未必是很簡單你所說即哪個地方的新聞自由度會高一點那麼簡單，很明顯就是香港就會有危險。
除了《蘋果日報》被迫結業和端傳媒將總部遷離香港，國安法之下多位香港資深傳媒人相繼離開香港，包括在香港生活超過35年的香港電台前節目主持人、香港外國記者會前主席韋安士已經離開香港，目前人在英國。韦安士6月30日在节目中表示，他将告别香港电台，认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的大环境之下，作为一个稍有批判性的人，都会认为不应该再留在港台。而香港电台风骚快活人主持曾志豪亦都在7月中离开香港移居台湾。而最引人关注的是撰写评论超过45年、有香港第一件笔之称的著名财经报章信报创办人之一林恒子，7月29日在专栏宣布国笔。林恒子表示，他在信报不同岗位工作了48年零27日，今日要同读者同济道别。林恒子沒有詳細地談及相關決定是否與國安法之下的政治氣氛有關，不過他形容是在大環境仍然有選擇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選擇。林恒子又說，他自己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能夠直抒胸臆、暢所欲言，但願往後亦都能夠舒心適意過日子。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对美国之音表示，林恒子宣布国笔可能同苹果日报多名高层以国安法被拘捕有关，因为事件已经反映在香港作政治评论已经有实际可能被捕的风险。香港獨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星期二，即是8月17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上個星期已經離開香港，現在身處英國。 王伟国表示，他选择移民离开香港与国安法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见到过去一年国安法实施之后，苹果日报结业和网台节目主持人杰斯以国安法被捕而且不准保释，他看到香港言论自由的急速恶化，不希望到出事之后才后悔。王伟国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估计部分国际传媒或者外资公司都会相继考虑离开香港，加上中国当局不断出手控制关于教育的补习机构以至手机游戏等等，导致股市大幅波动，相信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可能会有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表示，据他了解，外国传媒在国安法之下仍然未有大规模迁离香港的决定，但是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对于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亲中报章《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2019年反修例运动是由于假新闻导致大批年轻人上街，叶任聪就认为当局是回避事件的起因。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不少评论香港时政为主的评论员都选择离开香港封笔或者是封口，例如网络评论员萧若元、刘世良等等，已经在国安法生效之前相继离开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仪、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黄永平和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也都相继宣布封笔或者休笔。在国安法之下，香港评论界一时风声鹤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中国将在今年内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并且向世卫组织等三个国际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最新承诺显然是为了与西方较劲，同时改善自己因为疫苗效力低下以及隐瞒疫情而受损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8月5号在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上面发表书面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但是他在做这番承诺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这20亿剂的疫苗是否包括至今已经捐赠和出售的疫苗。中国外长王毅在8月9号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上面表示，中国迄今已经对外国提供了超过 7.5 亿剂的疫苗，未来四个月内将会继续向 COVAX 提供 1.1 亿剂，今后三年还将会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专家认为，中国做出这个承诺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6月举行的 G7 峰会上面，西方各国做出了承诺，会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捐赠疫苗的力度，其中美国将会向世界92个贫穷国家捐赠5亿剂，英国承诺捐赠1亿剂，加拿大承诺1300万剂。专家说，中国这次的承诺显然是对西方国家作出承诺的回应。另外，专家认为中国的承诺明显是为了改善自己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种加强中国承诺的努力亦都是为了克服新冠病毒最初出现在武汉以及他们处理疫情早期阶段的方式而给中国带来的声誉的损害。当然，最近他们正在阻挠 WHO 主导的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这些导致猜测和怀疑，怀疑中国可能在这里隐瞒什么东西，因此这个外交举措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进行的。同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正是考虑弃用中国疫苗，主要求助于西方国家研发的疫苗，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质疑，无疑使到中国的国际形象雪上加霜。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之中，中国的事务分析员 白若斯話中國的呢個承諾仲有促進中國衛生絲綢之路的考慮。佢話佢認為中國目前做出呢個承諾是因為北京領導人認為從長遠地睇在多邊主義同全球公共產品方面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可以帶嚟巨大的利益。上個月財新報導中國正係考慮引進德國的 BioNTech 研發的mRNA 新冠疫苗復必泰作為國產疫苗的加強劑。分析人士說這些不單是中國間接承認國產疫苗的功效不佳，亦都意味著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可能亦都要考慮引進西方疫苗作為加強針。白若斯說使用 BioNTech疫苗作為中國製造的不是那麼好的疫苗的加強劑可能會浪費經濟已經受到新冠大流行打擊的國家的金錢和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多少個國家願意繼續接受中國疫苗就成為了未知之數。中國說對外出口疫苗從未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並稱之為向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是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應有之義。但中國並沒有明確說明20億劑的疫苗將以捐贈或是出售的形式提供，向哪些國家供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延忠在接受這個廣播公司 BBC 採訪的時候表示，售賣疫苗根本不能夠稱之為全球公共產品。他對 BBC 說中國擴展市場份額從中獲利的動機還是很大的。上個月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宣布已經分別向中國國藥集團和科興公司簽署購買協議，意味著這兩家公司生產的疫苗將會被納入 COVAX 的疫苗庫。美國國際開發處處長鮑爾7月14日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表示，中國選擇向 COVAX 受販疫苗賺取利益而非捐贈或者提供財政的協助是相當令人震驚可怕的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白若斯說，中國近年來的很多活動以及戰俄外交削弱了為全球公共產品而輸出疫苗的效果。他說鑑於中國疫苗的有效率與西方疫苗的差距以及戰俄外交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有助於中國的全球的形象。他認為如果七國集團從四國集團成員國繼續加大自己的努力來幫助世界接種疫苗，同時中國繼續輸出疫苗，從長遠來看這些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形象，就好像中國的疫苗有效率從戰狼外交。根據位於北京的波瑞智諮詢有限公司的統計，截至8月9日，中國已經承諾向其他國家出售超過10億劑的疫苗，承諾捐贈約3800萬劑的疫苗，其中有5億9700萬劑的已經送達接受國家。最近中國的疫苗有所惡化， Delta 德爾塔病毒變體7月迅速在南京市和江蘇省擴散，緊接著這個月中國的15個省及直轄市亦都發現了 Delta 病毒變體確診的案例，10日之內新增確診超過300例。中國國內對疫苗的需求亦都非常緊迫，雖然中國工信部7月說中國新冠疫苗年產能夠達到50億劑，但是在未來不到半年的時間要再輸出至少10億劑，專家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莫里森說，他並不認為他們有這樣的生產能力和交貨的物流，他們或者也需要6個月或者9個月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莫里森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另外一個方面當然是中國人在內部開始了一場非常快速而且非常激進的全國的疫苗運動，這些對於中國重新開放給國際旅遊、商業、投資者等是至關重要，因此他們接種疫苗的人數達到了14億人口的一，他們的目標是今年年底注射兩劑疫苗的人口達到14億人的 80%， 他們擴大疫苗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內部的需求。美國總統拜登在8月3日的一次公開演講之中宣布，截至目前美國已經向60多個國家捐贈了 1.1 億劑的疫苗以對抗全球新冠疫情。他說據聯合國統計，這個數字超過了所有24個國家捐贈疫苗的總和，這些其中包括中國。 拜登特別強調，美國捐贈的疫苗是免費，既不要回報，亦都沒有附加條件，不存在脅迫的行為。拜登又說，他6月份訪問歐洲的時候曾經承諾向大約100個中低收入國家捐贈5億劑輝瑞的疫苗，這些疫苗將會從8月底開始交付。莫里森說，他認為美國最近表現出了非常強大的領導力，他們是COVAX 最主要的支持者，這些是毫無疑問的。拜登政府還強調，不單止繼續與 COVAX 合作，還希望繼續與非洲聯盟以及加勒比共同體等區域機構合作，以履行他們的疫苗的承諾。白洋斯又說，他認為美國應該繼續加大力度為世界其他地區接種疫苗，不一定要與中國競爭，而是因為這樣做是正確的，而且這樣做會帶來巨大的回報。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面大幅攀升，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但是中国并不是东南亚最大的投资国。不过报告预计中国投资的重要性会增加，尤其是考虑到它在东南亚的投资广度和涉及的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份研究的报告当中表示，在2005到2019年的期间，来自中国的外国投资在东南亚增长了20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是迅速增长，而来自其他地方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临时性下降，和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走出去的战略同时发生。2013年至2017年的期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之下，中国企业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至少有10亿美元。但是研究发现，即使如此，对于整个东南亚来讲，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国。在2005到2018年的期间，中国只是在2012年以及2018年成为该个地区第三大外国投资国。而且中国在该个地区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当中所占的份额仅为是第二大投资国，日本的一半。在这个时期，欧盟、日本以及美国仍然是东南亚的三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根据这项研究，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中国在东南亚投资的前三大目的地，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57%。 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当中，占中国在该个地区总投资的是 21%， 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是金属领域，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是超过了114个，而价值24亿美元的雅加达万隆高铁吸引了中国投资总额的1/5。这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吸引了很多的政治上的关注。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总投资的 18%， 和新加坡持平。研究显示，老挝以及越南各从中国那里是吸引了 11% 的投资，计起上来就是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1/5。中国对老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水电领域，在2016年到2018年的期间，老挝还是获得到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型一带一路项目昆明到万丈铁路建设工程在2016年占中国对老挝投资的1/4。中国在越南的投资主要就是在煤炭业，不过由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所引发的双边关系紧张，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下降。柬埔寨、菲律宾、泰国、缅甸以及汶莱各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6% 或者是更低，这些国家当中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21%。这份报告仲表示，东南亚和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政治机遇以及战略担忧是等量的。报告指出，那些由于经济或者政治原因对其他主要国际投资者吸引力较少的国家可能更加依赖中国的投资。在评估中国投资对东南亚的政治和战略影响的时候， 呢份報告的發現建議超越了當前對圍繞住少數有爭議的基礎設施的債務陷阱貸款的關注，而是以更加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報告說，他說特別是在2005年以來，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產生了有關依賴以及脆弱性以及是戰略融合的困境。報告指出，在一個外部投資來源對一個國家經濟具有不成比例的重要性的情況之下，尤其會出現對過度依賴的擔憂。中國是兩個東南亞國家柬埔寨和老撾最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的來源，同老撾相比，柬埔寨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範圍更廣，因此對中國的依賴相對是要少一些。另外一個存在著過度依賴中國投資的國家是緬甸。2008年至2013年，緬甸平均 40% 的外國直接投資就是來自中國。這個比例在2010年是達到了 68% 的峰值。在次年，緬甸軍方決定進行改革，部分目的就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個研究表示，對中國投資的依賴亦都會伴隨著出現戰略上的脆弱性，不理這種的投資是資產所有權還是提供服務。另外，東南亞國家面臨的脆弱性亦都能夠是來自於中國在該個地區對中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部門或者行業的巨額投資，譬如是電信業。報告提到了華為的案例，東南亞國家的電信供應商一直是將中國公司尤其是華為以及中興看作為是建設 5G 基礎設施受歡迎的夥伴，但是從2020年的年中開始，很多供應商尋求轉向歐洲的電信供應商。報告說，那些接受對中國具有戰略意義的投資的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國的戰略舞台和利益，這些投資包括融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型投資項目。報告最後還作出結論說，雖然中國目前仍然不是東南亞地區佔主導地位的投資國，但是可以預期它的重要性會增長，特別是考慮到它在東南亞的大規模投資的範圍以及是領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中國並且參加了寧夏軍演閉幕儀式，這次軍演除了有一些與過去不同的軍事意義之外，同樣更加突出是政治的色彩。在寧夏軍演的同時，俄羅斯亦都同印度軍演，避免過於倒向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國同俄羅斯在寧夏青銅合演習場舉行的聯合軍演8月13日結束，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率領俄軍代表團12號晚間是抵達中國。負責軍事合作以及武器銷售的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福明這次亦都有隨同邵伊古一起訪華。兩國國防部長在8月13日在青銅合演習場觀看了當日的演習活動。邵伊古表示，兩國空軍每年的戰略巡航以及各種的聯合演習已經是常態化，雙方應該繼續擴大軍事合作。有參加過兩國聯合軍演的俄軍將領說，中國軍隊過去在軍演當中都不比是俄軍接觸以及是使用中國武器裝備，但是中國這次卻是改變立場，中國首次讓俄羅斯軍隊在寧夏軍演當中使用中國的輪式突擊炮、裝甲戰車等武器裝備，俄軍部隊仲從中國採購的俄羅斯米171武裝直升機上實施空降。兩國軍人在演習當中更加混編成員組織以及是軍指揮人員實施聯合打擊行動。莫斯科的一些政治以及軍事觀察人士說，冷戰時代華沙條約的組織演習的時候通常由蘇軍將領指揮，但是成員國的軍隊一般都是在演習當中各自獨立行動，這次寧夏的軍演混編成員組以及是指揮人員的做法是並不多見。上一次在俄羅斯境內的兩國聯合軍演當中，俄羅斯已經開始讓中國軍人使用一些俄軍武裝設備，兩國官媒都將這個舉動宣傳成為是互信水平的提高，但是早在多年之前俄羅斯和印度聯合軍演的時候，雙方軍人在對方境內早已經是相互使用對方的武器裝備。 呢一次前往寧夏參加軍演嘅俄軍部隊，主要係嚟自同中國接壤嘅後貝加爾地區，中蘇交互。上個世紀60年代爆發邊境武裝衝突之後，同蘇聯海軍與空軍唔同，蘇聯陸軍嘅一個主要假想敵就係中國。駐扎響後貝加爾同其他嘅俄中邊境地區嘅蘇軍，亦係俄軍部隊，傳統上一直都係擔負針對中國嘅防務。呢次嚟自後貝加爾地區嘅俄軍部隊，因此可以利用軍演更多了解中國軍隊。俄羅斯呢次派出嘅5架苏-30SM 主力戰機參加咗寧夏軍演嘅舉動，亦都十分之罕見。苏-30SM 同中國戰機聯合演練，係對地攻擊亦係躲避係雷達嘅追蹤等科目。此舉可以讓中國軍方更加了解呢款戰機嘅性能，特別係能夠幫助中國軍方熟悉印度主力戰蘇機嘅30MKI 嘅特點。苏-30MKI 是俄羅斯多年前根據印度要求專門為印度研發的一款在當時非常之先進的戰機。由於俄羅斯對印度是未有類似對中國這樣的戒心，這個使到苏-30MKI 的戰力性能要遠遠超過當時俄羅斯賣給中國的多款蘇式戰機。苏-30SM 剛剛好就是俄羅斯後來在苏-30MKI 的基礎上面升級改裝留給自己使用的戰機。除了這次的寧夏軍演之外，2018年9月由俄羅斯所組織的聯合軍演，因為規模大，同樣是被各方關注。中國軍隊當時攜帶武器裝備乘火車前往俄羅斯後貝加爾地區的楚戈爾演習場參加了該次的演習，但是由於那一次的演習還有蒙古軍隊的參加，因此這次的寧夏演習被認為是更加突出俄中兩國加強軍事合作。很多的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說，利用這次的寧夏軍演，兩國都想增加俄中關係的分量，讓莫斯科以及北京在與美國以及西方交手的時候能夠提高各自討價還價的籌碼。為此兩國都願意是營造出一種既好似是結盟又不結盟的模糊的氣氛給外界看。俄羅斯軍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辛表示，從軍事意義上面來講，俄羅斯軍自己是所舉行的軍事演習才能夠稱為是地地道道的軍演，和中國所舉行的那些聯合軍演都是無法與之相比，因為俄中聯合軍演的政治色彩通常都要超過軍事意義。克拉姆奇辛表示，两国的任何联合军演都是一场重要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些的军演通常就是都用作是打击恐怖主义来称呼包装。就在宁夏军演是闭幕的前一日，俄罗斯和印度今年的联合军演亦都落下帷幕，但是俄印军演规模要少于宁夏军演。俄印軍演雙方僅僅是有數百名的軍人參加，印度軍人在演習當中是使用了俄軍提供的裝甲戰車、自行火炮等武器裝備，雙方演練的電子對抗、對付無人機、攻擊城鎮、解散人質等科目。這次的俄印聯合軍演在俄羅斯南部的伏爾加加勒河的地區舉行，因此是遠離俄中邊境。在俄羅斯境內過去所舉行的多次俄印聯合軍演，有時就選響以是濱海邊疆區鄰近的俄中邊境一個演習場舉行。俄印軍演從8月1日開始，俄羅斯選擇和中國以及印度幾乎同時舉行軍演，反映了莫斯科希望能夠平衡處理俄中以及俄印的關係，不想同中國接近時而得罪印度。俄印軍演亦都是俄羅斯向印度展示以及推銷武器的重要機會。印度從俄羅斯採購的第一批 S-400 防空導彈系統，再過兩個多月之後就開始交貨。俄羅斯從今年1月起開始培訓印度軍人操作 S-400 防空導彈。俄羅斯亦都正在是開發研製章魚式輕型坦克，想推銷給印度。在俄羅斯空降兵車是突擊炮基礎上面研發的這款輕型坦克，可以被印度軍隊是部署在中國對峙的高原地區。寧夏青銅俠軍演之後， 俄羅斯同白俄羅斯所組織嘅更大規模嘅西部2021軍演，亦都將會馬上喺9月登場。因此，讓烏克蘭、波蘭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格外警惕，亦係關注。俄羅斯軍方較早之前表示，曾經邀請中國參加呢一次嘅軍演，但係一啲分析人士就認為，中國可能僅僅係會派遣觀察團觀摩軍演。因為如果中國派兵參加呢一次嘅軍演，呢、這個亦都將會意味住中國會參與同北約以及呢啲東歐國家嘅直接對抗。俄中兩國都有一再宣稱唔會結盟，呢、這個可以為兩國活動係留下回旋空間以及餘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b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中共的监管风暴再次扩大，这次重拳打击的是以腾讯为首的网络游戏产业。官媒近日先是痛批网游是精神鸦片，害未成年人沉迷上网，继之又呼吁网游业者应该要多缴税。分析人士说，一连串打击行动虽然已经导致以腾讯为首的中国网游业是股价连番重挫，但是北京当局深怕游戏扩大年轻人的思想空间和自由的思维，并且催生年轻一代脱离中共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不可不禁。下面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荣光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部在8月3日发布名为《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的文章，直指中国境内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象普遍，又遇中了电子毒品的瘾。民众还援引业内人士的提醒，呼吁政府警惕网游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及早合理规范。虽然该报在发文之后没多久就删除了鸦片等耸动的字眼，但是仍然重申网游的危害，大大分散了年轻人在学校和家庭的注意力，尤其重炮批判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够以毁灭一代人的方式来到发展。文中引述中国音素协游戏工委和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所发布的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网游企业总数超过28万家，游戏年销售规模达到2787亿元人民币，就是430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以54%的和15%的市占率分别居于前两大的龙头。腾讯游戏2020年的营收达到156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网易游戏年营收的3倍。该文又引述四川省蓝田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每日花费1到2个小时玩游戏的学生多达54%，其中腾讯的王者荣耀是最受欢迎的游戏，时常玩王者荣耀的受访者达到48%。在两日之后，中国官媒证券时报亦都发布题为《共同维护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评论，说网游业壮大之后不应该再继续享有税收的优惠，反而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保护青少年做好游戏内容之外，还可以在税收上面回馈社会。除了透过舆论问责，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8月7日更将矛头对准腾讯，正式对腾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指控他旗下的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的权益。为了符合中共中宣部的规定，彭俊立即宣布双减、双打、三提倡的七项的举措，以执行给官方要求更严厉的未成年人用户线上的时间的限制，包括严禁12岁未成年人就是小学生游戏消费、打击用户透过加速器登录以及部分第三方平台买卖成年人账号等的行为。此外，任何未成年用户非假日的在线时间将会从 1.5 小时降低至1小时，节假日就从3小时减到2小时。据估计，全中国的网游用户高达 6.4 亿人。面对这么庞大的产业和游戏人口，官媒一发布抨击网游的评论，并且揭露官方的可能整改的方向之后，腾讯、网易等的游戏股的股价马上应声重挫，上个星期二的一日里面就在港股重跌达到 10%， 直到这个星期才有跌深反弹，重回先前的价位的水准。部分网民在原创内容平台和支付发文问清华、北大、交大、复旦这些大学生不打游戏吗？获得很多网民肯定的回复，有人率直地回答说照样玩的，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玩，不单止玩还当上游戏的主播。不过亦都有网民支持当局的政策，有人贴文表示说校外培训机构可以陆续关闭，为什么政府不关闭网游呢？尤其是王者荣耀的确毁了一代人，而家长呼吁政府重拳出击，再不管理的话，很多年轻人都毁在成长的道路上面。根据部分网民的解读，他们认为北京当局是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父母难以管教，才出拳严打网络游戏业。不过范畴又认为网游扩大了青少年的想象空间和自由的思维，这些是中共所忌惮的。范畴说在游戏的世界里面，青少年的想象是无限被释放，可以将自己变成美国、英国、英雄、坏蛋，可以有各种角色的扮演，这些对人的思想刺激很大，所以这种想象空间的控制中共一定要缩紧，这些是思想的层次。同样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腾讯可以靠着这个游戏在短短的三四年当中有1亿多的常驻游戏的人口，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在他们认知的精神文明方面是严重的威胁。就连中国的学者亦都提出中共的隐忧，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青年人比例下降，北京当局非常担忧青年人脱离官方的意识形态。他又说严打网游业者背后是为了打压腾讯高科技民企之外，因为他们所推出的这些游戏宣扬中共最不喜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令到学生培养出独立的思考、独立人格，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但是北京当局为何在这个时候出重手打击网游产业呢？陈建甫认为监管单位可能亦都藉此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大河会议之中所提倡的精神文明。陈建甫说打压腾讯王者荣耀早在2017年就开始，但是那个时候腾讯比较少，这几年腾讯发展的速度很快，除了已经建立影视帝国还建立游戏产业，主要是透过购并。在过去几年大家只是看到阿里巴巴和支付宝，并没有想到腾讯发展如此快。到了8月3号这两天又开始讲精神鸦片，时间点有些蹊跷，这些可能跟北大河会议习近平讲到精神文明有关，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打击腾讯和网易。此外，这次的监管风暴可能也都反映出中共领导阶层在习近平派系和他的敌对阵营江泽民派系之间的权力争斗。陈建甫认为近日被打压的产业背后都可以看到江派人马所组成的特权阶级，他们成为习近平派系之中的眼中钉。在这个前提之下，陈建甫预期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可能很快就会步上马龙的后尘。陈建甫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龙已经6-7个月不见了， 腾讯嘅老板马化龙大概亦都快要做唔落去，马化腾会退出腾讯经营阶层嚟到保命。马云系一个教案，当权者藉住呢啲话俾大家知，连马云都可以喐。呢啲首富喺一波二十大之前，可能都会中箭落马。呢啲产业仲系会存在，只系换咗个经营嘅阶层，换嘅经营阶层就系由习比较亲近嘅人所掌握嘅。根据彭博新闻嘅亿万富翁指数，马化腾身家喺近九个月内大幅缩水近140亿美元，截至8月3日，佢嘅财富规模系458亿美元，减幅达到13.8%，略高于同一时期马云嘅13.2%嘅财富嘅减幅。虽然中国官媒严词批判网游业，但系中国官方态度似乎相对温和。同樣在8月3日呢一日，正值中國遊戲行業舉辦年度最盛大的活動 China Joy， 中宣部出版局的副局長楊芳在出席活動的時候致辭表示，網絡遊戲是星光電文藝理的結合體，融合了音樂、美術、文學等各種的藝術元素。他語大鼓勵地呼籲遊戲公司結合新技術和中國藝術文化，打造出更多精品的遊戲。活動現場還推選了多款遊戲作為文化出口的典範。2022年的亞運會將首度納入電競的比賽項目，這些對中國整體遊戲產業是一項利多。分析人士認為，北京當局應不至於重挫該行業的發展的前景。他們說未來的監管重點將會放在防堵未成年人沉迷網遊的保護措施上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室副主任田峰在接受思想評論類雜誌《文化中環》訪問的時候指出，未成年人的保護分兩個部分，一是技術性的控制，例如騰訊所公布的措施，家長監護系統都是典型的科技性的控制。他又說未來整個社會或將會迎來遊戲分級等的技術性的控制的手段，第二就是社會性的控制。他說在這個體系裏面，政府、學校、家長都需要發揮各自的作用，以控制型手段來達到保護未成年人的生活，而非控制他的生活的目的。遊戲研究學者、中華電子遊戲研究協會前副主席劉夢飛向遊戲產業平台遊戲葡萄表示，他不是很贊同對青少年遊戲權的限制和禁止。他說玩家之所以沉浸在遊戲裏面，就是因為他並不覺得這些是簡單的消遣，他們能夠從遊戲裏面獲取的其實非常豐富多元，而且跟他們作為人的本質緊密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劉夢飛說各界應當尊重玩家的主體性，而非強加限制，未成年人亦都要嘗試學習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中國遊戲產業蓬勃發展，除了為中國帶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亦都有利於帶動中國文化向外輸出。雖然亦都有不少國家開始注意到中國這樣的軟文化的入侵。位於加拿大的創新未來中心聯合創辦人阿比舒爾普拉卡什指出，對中國來說，遊戲是一個建立全球勢力的新工具。他透過電子郵件向美國之音表示，遊戲是新形態的民主與地域政治，中國可以透過好幾個方法藉著遊戲影響世界，包括限制談論一些議題，例如台灣，或者將中國機構譬如上海合作組織或者亞洲投資銀行納入其中。中國可以影響大眾的想法和意見。另外一項方法是，中國可能透過控制遊戲的主題，或者營造出中國對抗帝國的鬥爭。此外，遊戲亦都令到中國的數字人民得以跨出國境，這些可能亦都是各國未來可能要防範之處。普拉卡什指出，中國亦都可能透過遊戲營銷數字人民幣。中國已經在幾個城市之中進行數字人民幣試驗的計劃，但是要真的成功，要比數字人民幣全球化和遊戲結合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遊戲的經濟骨幹可以完全由數字人民幣掌控，令到玩家用數字人民幣買遊戲保密服務，這些會令到數字人民幣以想像不到的速度融入世界。以上是美國之音白榮光台北的報導。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8月9日發布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變暖是幾咁嚴重又好快速，各國領袖2015年制定的氣温上升 1.5 攝氏度的上限很可能在2030年就被突破，這個比該委員會3年前作出的預估加速了10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在華盛頓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這份報告是向人類發出的紅色警報，而且警報聲震耳欲聾。他強調，化石燃料燃燒和森林砍伐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正在扼殺我們的星球，並使到幾十億人面臨直接的風險。全球暖化正在影響地球上每個地區，其中很多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各國領袖2015年在巴黎氣候暖化問題舉行高峰會，並達成以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1.5 攝氏度之內為目標的巴黎協定。這個升溫 1.5 攝氏度的目標是指在全球工業化前19世紀活平均溫度的基礎上升溫 1.5 攝氏度，而我們目前的地球氣溫與19世紀末相比已經上升了 1.1 攝氏度。科學家認為，全世界必須在2030年之前完成全球碳排放量減半，並且在2050年之前將碳排放量歸零，否則就根本沒辦法實現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1.5 攝氏度之內的目標。而氣溫一旦突破了這個精心計算的上限，就將會為地球很多地區及其整個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情況絕對越來越差。美聯社引述報告共同作者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資深科學家林達免恩斯的話說，你無處可逃亦都無處可避。這份由234位科學家起草的長達3000多頁的報告指出，氣候暖化已經加速了海面的上升，而且導致諸如熱浪、干旱、強降雨以及洪涝災害的極端天氣的持續惡化。一方面熱帶風暴越來越強，降雨量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北極冰層在夏季融化，連永久凍土亦都開始融化。報告說所有這一切都將會繼續惡化。聯合國發表的報告還指出，隨著地球溫度的持續上升，很多地區不單止遭遇極端天氣，而且會同時遭到多重氣候災難的襲擊。報告共同作者免恩斯表示，美國西部地區目前遭遇的極端高温、干旱和森林大火就是這種多重災害同時襲擊的例子。極端高温也在希臘和土耳其造成大規模的火災。報告的另一位共同作者羅格斯大學的鮑勃考普向美聯社表示，到本世紀中葉，海平面已經確定將會上升15到30公分。報告指出，地球上的氣溫上升都同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氣體排放有直接的關係。氣溫每一個攝氏度上升，自然界的因素最多只是佔 0.1 到 0.2 攝氏度。報告根據世界各國碳排放減緩速度的力度大細，對世界未來氣溫上升的情況做了5種不同的預測。其中3種預測都認為，地球上的氣溫將會持續上升，並很可能與工業化前溫度相比上升超過2攝氏度。報告列舉的最壞預測就是，地球上的氣溫到本世紀末將會上升 3.3 攝氏度。報告另一位共同作者加州突破研究所氣候變化部主任扎克霍斯法澤對美聯社說，出現這種最壞情況可能性看起來已經越來越不大了。我們當然越來越不會很幸運地讓氣溫低過我們的預測，霍斯法澤說，但同時如果我們切實降低排放，我們陷入更加悲慘狀況可能性亦都已經顯著降低。全球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非正式作出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零排放保證。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今年11月份將會在蘇格蘭舉行，各國零排放談判和承諾將會是大會最重要的議題。聯合國的報告強調，這些承諾都是至關重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聽眾朋友，
每个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每个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每个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